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周家模，字明清，汉川人。隆庆五年进士，被任命为户部主事，历任韶州知府。万历十年升任四川副使，分管巡查泸州，彻底惩治大恶霸杨腾霄，将他处死。见无所的士兵焚烧总兵官沈思学的官署，周家模独自乘车前往小峪，事态平息。随后安抚百草藩，在琼州、灌县督兵都有策略。过了五年，升任按察使，称病辞官回乡。很久以后，重新启用担任原职。征税的宦官邱成云肆虐暴虐，逮捕关押的人接连不断。周家模发文书给有关部门拒绝执行，并杖杀帮助施暴的奸民，邱成云因此收敛，随即升任左布政使，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陇川宣抚多安民反叛，逃入缅甸，占据蛮湾。周家模讨伐并擒获他，立他的弟弟多安静后返回，升任兵部右侍郎，仍任巡抚。前国公穆昌作侵占民田8000多顷，周家模弹劾惩治他，又弹劾他孙子穆启元的罪状。很久以后，改任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考核期满，加授右都御史。广西土司勾结交趾兵入侵，官军击退他们，周家模增兵设防。南海、三水、高腰、四会、高明各县发生大水冲毁堤岸，周家模留下赎罪银两修筑，升任南京户部尚书，不久召入朝廷授工部尚书。孝定皇后丧事，内廷索取财物不计其数。周家模说，丧礼有规定的标准，不应听信左右的话，妄自耗费国家钱财，皇帝不采纳。不久改任吏部尚书。万历48年7月，神宗驾崩。8月初一，光宗即位。郑贵妃占据乾清宫，并要求封为皇太后。周家模听从言官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意见，用大义指责贵妃的侄子郑养性，向他说明厉害。郑贵妃于是移居慈宁宫，封太后的事也就停止了。外廷都传言贵妃进献了8名侍姬，导致皇帝生病。26日，周家模趁召见时以清心寡欲进见，皇帝注视他很久，让皇长子告诉外廷传闻不可信，大臣们于是退下。29日，皇帝病危，周家模协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景、韩况等接受遗命。当晚皇帝驾崩。天亮时，9月初一，光宗遗诏命皇长子即位，而李选侍专制宫中，气焰很盛，廷臣担心发生变故。入宫哭灵后，请求见皇长子，高呼万岁，奉迎到文华殿接受朝拜，然后送回慈庆宫居住。周家模上奏说，殿下的身体关系社稷，出入不应轻率，大小殓礼早晚哭灵，必须等臣等到了才进行。皇长子点头同意。众大臣商议决定，皇长子于9月初6即位。李选侍仍住在乾清宫，并想挟持皇长子同住。周家模立即起草奏书，率领廷臣请求移宫，左光斗、杨涟相继上书。初5日，李选侍才移居野鸾宫。当时重大变故接连发生，国事动荡，首辅方从哲首属两端，刘一景、韩况又新执掌朝政，周家模严肃地立于朝廷，力持大义，朝廷内外都依靠他作为重臣。神宗末年，齐、楚这三党执政，升降官员的权力，吏部不能做主，等到周家模掌管选官，只凭才能任用。光宗、熹宗相继即位，周家模大量启用被废黜的官员，年高有德的人充满朝廷。原先被称为三党魁首以及结党营私、扰乱朝政的人也渐渐自行隐退，朝廷因此清明。不久，他极力陈述吏治败坏，请求责成巡抚、巡案、监司。上级官员考核官吏，大都用4-6骈体文，多失实。周家模请求用6项标准评定官员，一是操守，二是才能，三是心术，四是政绩，五是年资，六是仪表，各自注明实际情况，不要粉饰虚词。皇帝认为好，下令施行。天启元年，御史贾继春获罪，他的同官张慎言、高宏图上书救援，皇帝想一并治罪，周家模等极力解救，于是只剥夺张慎言、高宏图的俸禄而止。 朱金相、倪思辉被贬谪，周家模也身边救援。几世中霍维华迎合魏忠贤意志弹劾王安，将他处死。周家模厌恶他，将霍维华调出京城。魏忠贤发怒，唆使几世中孙杰弹劾周家模受刘一锦嘱托为王安报仇，并任用袁英泰、童卜年等作为周家模的罪状。周家模请求退休，魏忠贤假传圣旨允许。大学士叶向高等请求留下周家模完成考察大计事宜，皇帝不听。第二年广宁失陷，周家模忧愤，紧急上书弹劾兵部尚书张鹤鸣主战误国之罪。天启五年秋，魏忠贤党羽周维持又弹劾周家模曲意庇护王安，于是被削籍为民。崇祯元年被推荐启用为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第二年死于任上，享年84岁。追赠少保。张问达，字德允，泾阳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历任高平、潍县知县，有善政。征召受任刑科给事中。宁夏用兵，请求全部免除陕西拖欠的赋税，皇帝同意。为父亲守丧期满，启用原职，历任工科左给事中。皇帝正营建两宫，宦官图谋侵吞钱财，又兴起其他工程，张问达极力请求停止，皇帝不采纳。不久陈述矿税之害，说宦官一旦奉命就敢于纠弹郡守，甚至纠弹巡抚、巡案等重臣。而孙朝所带的程守训、陈宝等人甚至鞭打杀死朝廷命官，毁坏房屋，挖掘坟墓，不一一查问，如何对待万方百姓的怨恨。主持山东乡试，上书陈述途中饥荒流离的情况，请求立即停止天下矿税，都不批复。后来巡视厂库，按照旧例让商人办理内府器物，签名呈进，称为签商。而许多富商都贿赂皇帝尽信之人，请求免除，皇帝总是允许。张问达两次上书争执，又极力论述程守训的罪行，但都搁置不执行。升任礼科都给事中，弹劾晋江李治邪说惑众，将其逮捕处死狱中。李治的事记载在《耿定相传》。万历三十年十月，星象变异，又请求全部停止矿税。当时连年日食都在四月，张问达认为纯阳之月灾变更大，先后上书请求修身反省，言辞极其微怯，皇帝始终不采纳。不久升任太常少卿，以右迁都御史、巡抚湖广。所辖地区水灾多次请求减免借贷。皇帝正营建三大殿，在湖广采伐木材，费用合计420万多，张问达多方筹措，百姓得以免除沉重负担。很久以后，召入朝廷受刑部右侍郎、署理部事兼署理督察院事。万历43年5月，审理张叉持棍闯入东宫案。张问达听从员外郎陆梦龙的话，令十三司会审，供词牵连郑贵妃的太监庞宝、刘成。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怀疑郑贵妃的弟弟郑国太主使。张问达等奏上张差案。皇帝见到庞宝、刘成的名字，留中奏书不下发。不久赵方从哲、吴道南及张问达到慈宁宫，命令将两人一并凌迟处死。刚回宫，皇帝又改变主意，于是先处死张差，命令九卿三法司在文华门会审庞宝、刘成。庞宝、刘成公出原姓名是郑进、刘登云，但不承认罪行。正在审讯时，东宫传谕说张叉实属疯癫，误入宫门，击伤内侍，罪在不赦。后来供出庞宝、刘成是内官，想谋害本宫，他们有何益处，当以仇人诬陷，从轻你罪。张问达等认为审讯未彻底，上书说奸人闯宫事关宗庙社稷，如今张叉已死，二求容易抵赖掩饰，文华门是尊严之地，臣等不敢用刑，如何能得实情？二求片面之词，何足为惧？张叉虽死，他所供词仍在，同谋马三道等也都有供词在案，谁能灭掉？何况慈宁宫召见时当面谕令一并处决。煌煌天宇，全国共闻，如果不交给外廷会官严审，怎肯吐露实情？既然不吐实情，如何依法处死？祖宗二百年来没有罪囚不交付法司 就命令你罪的。况且二人是内臣，法律施行从近处开始，陛下尤其应当严加约束，处以重刑，怎能任他们辩解，不与天下人共同抛弃他们。皇帝因二求涉及政事，交付外廷，议论更多，于是暗中处死他们于宫内，对外称因伤重而死。而马三道等五人命令从轻处置，处以流放，此事就此了结。这年解除督察院事，很久以后升任户部尚书，管理仓场，不久兼署刑部，授左都御史。光宗病危，一同接受顾命。天启元年冬，代替周家摩任吏部尚书，接连掌管内外大计，都符合公论。当时万历年间，因谏言获罪被贬逐的臣子们弃置临下已久，死者已过半。张问达等议定，以廷杖关押流放者为第一等，追赠官职，因封子孙。贬官流放削籍为民者为第二等，只追赠官职。得到抚恤的有75人。适逢孙慎行、邹元彪追论红丸案，极力攻击方从哲，下诏廷臣集议，参与议论的有100多人。张问达集议后，便会同户部尚书汪英娇等上书说，按孙慎行奏书，首先归罪李可灼进红丸。李可灼先见方从哲，臣等起初不知，等到奉诏进入乾清宫，在旦斥等候，方从哲与臣等共同说李可灼禁药之事，都慎重未决。不久宣召臣等到宫内，跪在御前，先帝自己说朕身体虚弱，谈到受宫，并嘱咐辅佐陛下作谣顺之君，于是问李可灼在哪里。李可灼快步进入，调和药剂敬上，稍后又进一次，圣体安适就寝。这是禁药始末，方从哲及文武诸臣所共同见到的。当时群情仓皇，凄然共切，是逆二字怎忍心说。在诸臣固然体谅方从哲无此心，就是孙慎行书中也已谅解。至于李可灼轻易禁药，不但方从哲未能阻止，臣与众人也未能阻止，臣等都有罪过。等到御史王安顺等上书论李可灼，方从哲自应从众你罪，却先只是罚俸，接着令其养病，则失之太轻。如今不重治李可灼之罪，怎能告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应将其交付法司处以死刑。至于崔文生妄投良药，其罪也当诛，请求一并交付法司，与李可灼一同审理。方从哲则应如其所请，削去官阶，为法律承担罪责，这也是大臣饮罪之道，应当如此，但非臣等所敢议论。至于李选侍想垂帘听政，群臣出入哭灵，守门者阻拦不让进，群臣破门而入。哭灵完毕，奉圣驾到文华殿，行朝夜松忽里，又奉驾回慈庆宫。于是商议新主登基，李选侍不应再居乾清宫。九卿当即公书请求移宫，言官既知，方从哲才具帖奏请，李选侍于是当日移宫。然而舆论仍遗憾方从哲的奏书不能毅然为百官倡导，倘若不是诸臣共协大义，连章即进，那么乾清宫是何地，仍然混杂居住，让他得以假窃大权，将至陛下登基还宫于何地。奏书呈入，皇帝说方从哲心计自明，不应轻易，只逮捕李可灼下狱，崔文生已安置南京，不予追究。张问达历任重大职务，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都经他手，持论公允，不偏激，不随俗。先前因任期届满，加太子太保，至此请求退休，上书13次，下诏加少保，乘一车回乡。天启五年，魏忠贤擅权，御史周维持弹劾张问达极力引荐王之才执党乱政，于是被削夺官职。御史牟志奎又诬告张问达贪赃，请求交司法审问，命令他捐资10万两助军需。不久张问达去世，因巡抚张维书进言减免一半，张问达家遂破败。崇祯初年追赠太保，授予义子官职，周维持、牟志奎都名列逆案。陆梦龙，字君启，会稽人，万历38年进士，授任刑部主事，升任员外郎。张差案发生，引用凡向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等律条，应判处斩刑。 案件审结，提老主事王之采奏上张叉口供非常详细，请求敕令会审，大理城王世昌也上书催促。当时陆梦龙因主持广东乡试闭门，主事邢台人傅梅拜访他说，人情庇护奸人，而甘心于楚军。我虽在山西续行，应当上书急论，你能共事吗？陆梦龙说，张公待我厚，骤然上书，张公怎么办？应当力争罢了。于是一起见张问答。当时郎中胡世相等人不想再审，催促张问答拒书请旨，认为书一入必定流中，此事可就此了结。陆梦龙得知情况，阻止不要再请。众人说，提审马三爷、李外父等人非奉旨不可。陆梦龙说，堂堂法司不能逮捕一个平民，需要天子下诏吗？张叉所供必定要审讯核实。张问答认为对。第二天会审，世相、永嘉、慧贞、梦龙、梅、知才以及邹少先共七人，只有知才、梅与梦龙意见一致。将要审讯时，众人都吞吞吐吐不敢说话。梦龙三次呼喊准备刑具，没有人回应，他拍案大声呼喊，刑具才备好。张叉身材高大，肋骨相连，斜视傲语，没有疯癫的样子。梦龙要执笔，让他画出进入宫中的路线。梅问，你怎么认识路？张叉说，我是冀州人，如果没有带路的人怎么能进入？问，带路的人是谁？回答，大老公庞公，小老公刘公。又说，养我三年了，给我金银壶各一个。梦龙问，做什么用？回答，打小爷。这时世相立刻推坐站起来说，这不能再问了。于是停止审讯，梦龙一定要问出内太监的名字。过了几天，问答再次让十三司会审，张叉供出谋逆之事以及庞宝、刘成的名字，毫无隐瞒。世相执笔，由于不敢下笔，郎中马德峰催促他，永嘉又认为困难。梦龙生气地说，陆员外不肯隐瞒，谁敢隐瞒？案件于是定案。几时中何世进于是上书弹劾郑国泰。皇帝于是处死庞宝、刘成于宫内，而将张叉在街市处死，没担心他们被暗中替换，亲自请求监刑。当时除了梦龙、知采、梅、德峰之外，很少有人不为正事出力。不久知采、德峰都被治罪，梅因经查被罢官，梦龙依靠问答的力量得以免罪，由郎中历任副使。天启四年，贵州贼寇未平定，总督蔡复一推荐孟龙懂得军事，改为右参政，监军讨贼，安邦彦进犯普定。孟龙与总兵黄岳率领3000人防御，清晨行军在大雾中，径直逼近贼寇，贼寇大败，三山苗人叛乱，司州告急。孟龙夜间派中军吴家乡进兵捣毁贼巢，敲击苗鼓，声音震动山谷，苗人大败奔逃，焚烧他们的巢穴而回。不久改任湖广监军，升任广东按察使。上司建造魏忠贤生祠，列上孟龙的名字，他急忙派人铲去。崇祯元年大祭，魏忠贤党羽还在掌权，孟龙被降两级调任。三年启用为副使，以原官分巡东兖道。盗贼在曹州、蒲州之间起事，孟龙讨伐斩杀其首领，其余众全部投降。升任右参政，镇守固原。孟龙慷慨好谈兵士，以肃清群盗自富有。七年夏天，贼寇来犯，被击退。闰八月，贼寇攻陷隆德，杀死知县费彦芳，于是包围静海州。孟龙率领游击贺其勋、都司石崇德抵御，到达老虎沟。贼寇起初不满千人，不久大批到来。孟龙所率领的只有300多人，被重重包围，贼寇的箭矢如雨，突围不能出去。两位将领抱着孟龙哭泣，孟龙推开他们说，怎么做出这种妇女孩子的姿态，大声呼喊奋力攻击，亲手杀死数人，与两位将领都战死。事情上报，追赠太仆卿。而傅梅，崇祯年间历任台州知府，辞职回乡。十五年冬天，捐钱帮助知府及孔家守城，城破殉难，追赠太常少卿。汪英娇，字前夫，婺源人，万历二年进士，授任南京兵部主事，历任南京礼部郎中。 由任期入京，正值吏部侍郎陆光祖与御史江东之等人互相攻击，殷郊认为光祖不对，上书弹劾他对执政多有批评，多次升迁任山西按察使。在益州治兵，上奏矿使王虎贪婪骄横的情况，没有答复。朝鲜再次用兵调殷郊到天津，等到天津巡抚万世德经略朝鲜，即升殷郊为右迁都御史代替他，多次上奏兵粮事宜，扼守险要驻扎军队，军威很盛。税使王朝死，皇帝打算派人替代。殷郊上书请求停止，触犯旨意，受到严厉责备。朝鲜是平定，调任巡抚保定。当年干旱蝗灾，赈济抚恤很尽力。不久，吉利陈述京城附近百姓困苦疲惫，请求全部停止矿税。正逢奸人柳胜秋等妄言搜刮京郊税，可得银13万两。殷郊三次上书力争，然而仅得减免一半罢了。30年春，皇帝命令停止矿税，不久又终止。殷郊再次力争，不被采纳。殷郊在天津看到葛沽、白塘等田地全部是荒芜沼泽，询问当地人都说是盐碱地，不可耕种。殷郊考虑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如果经营水田必定有利，于是招募百姓开垦田地5000亩，1/10为水田，每亩收获达40-50，田地之力大兴。等到调任保定，于是上书说天津驻兵4000，耗费军饷6万，都从民间征收，保留军队则百姓困苦，抚恤百姓则军队不足，只有屯田可以足食。现在荒土连片，野草满眼，如果开渠筑坝规划为田，可得7000顷，每顷得谷300石，进镇年例可以兼资，不只是天津的军饷可以取给。于是具体规划垦田丁夫及税额多少上报，得到圣旨允许实行。不久请求广兴水利，大略说陈境内各河一水可以灌溉金台，呼水可以灌溉衡山，塘水可以灌溉中山，浮水可以灌溉襄国，漳水来自腋下，西门豹曾经利用它，银海处于各河下游，与江南水乡没有不同。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都有，都可以引以灌溉田地。请开通渠道，修筑堤防，酌情调发军夫，一律按照南方水田的方法实行。所属6府可得田数万顷，每年增产谷1000万石，京畿百姓从此富足，没有旱涝之患。即使不幸漕河有阻梗，也可以改辙于南方，买粮于北方。工部尚书杨一奎极力称赞他的建议，皇帝也批准，但最终不能实行。召为工部右侍郎，未上任，告假离去。不久，升兵部左侍郎，因养亲不出，清丧，竟不再召用。光宗即位，启用为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元年改北京户部尚书。东西方用兵突然加赋几百万。殷郊在途中快速上书说汉高帝称赞萧何的功劳，说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不断，我不如萧何。供给粮饷而先安抚百姓，所以能兴汉灭楚，如同运于掌中。现在国家多难，经费不支，行事不得不急于催科，但不爱惜名利，而只是耗尽民脂民膏，财尽民穷，变乱必起，怎能不预先考虑。于是列上爱养百姓18事，皇帝嘉许采纳。熊廷弼见三方布置之策需要饷银1200万，殷郊极力阻止。朝廷议论洪文案，请求将崔文生、李可灼绳之以法，而将方从哲贬为平民。殷郊为人明亮正直，有操守，视国如家，谨慎收支，杜绝虚耗，国家财政依赖他。皇帝乳母克氏求目的超过规制，殷郊坚持不给，于是被触怒。正逢有人说他年老不能任事，极力请求退休，下诏加太子少保乘一车回乡。毕辞时，尚书陈述圣学，引用宋儒之语，以宦官宫妾为戒，很久以后在家中去世。殷郊之学主成敬，其出处辞寿一概一意而行。李居时谢绝陈氏，常穿粗布衣。王继，字为礼，芮城人，万历17年进士，受任池州推官，入京任慈济主事，历任仪治郎中，秉礼持政，当时声望很高。29年， 皇帝打算册立东宫，多次拖延不决，王继上书极力论述。那年冬天，李成、申光禄、少卿称病离去。41年，自太常少卿升右迁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连年水旱，王继设法救荒，很完备。税监张掖请求征收恩诏以免的各项税收，王继两次上书力争，张掖最终取中旨实行。王继弹劾张掖违抗诏书，阻挠成命，都不答复。任职4年，部内大治，升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当年大灾，朕就如同惊鸡。光宗即位，诏拜户部尚书、督仓场。天启2年，代黄克纂为刑部尚书。当时正会议弘完事，王继与侍郎杨东明签署意见，说方从哲知道有贵妃，不知道有君父。李可灼竟要驾崩，反而安慰以恩遇，赏赐银币，国法何在？不逮捕李可灼，无以服天下；不逮捕崔文生，无以服李可灼；不削夺方从哲的官阶禄荫，无以谢天地神人之分。意见出来，群情很震惊。主事徐大化一向无赖，每天奔走魏忠贤门下，构陷善类，又公开弹劾给侍中周朝瑞、会侍阳。王继很愤怒，弹劾大化失职之状，因而说大化确实为朝廷积贼。那么大臣中有结交权阉、诛除政事，如宋蔡京者，为何不登弹文，而与证人日日水火？他说的大臣，指大学士沈鸿。大化因此被罢去，而沈鸿及忠贤深恨王继。御史杨维元与大化有牵连，且一向依附沈鸿，于是帮助沈鸿诋毁王继，说王继所弹劾大臣没有主名，请令指实。王继于是直接攻击沈鸿，说沈鸿与蔡京生不同时，而事实相类，其结交魏忠贤，与蔡京契合同贯相同，其哀董宇臣，与蔡京肯款陈贯相同，要蒙死有少府中孙杰，与蔡京顾杰无居后相同，驱逐顾命元臣刘义景、周家模，与安置吕大房、苏轼相同，赤竹言官江秉谦、熊德阳、侯振阳，与贬谪安长明、任伯宇相同。至于贿赂交结富嗣，窃弄威权，终止平传而上不悟，朝秉阴卧而下不知，这又是蔡京迷国往上，百世和服的。可是魏忠贤听说愤怒，为沈鸿在皇帝面前泣诉，皇帝说王继繁言，加以责备。当初李维汉、熊廷弼、王化贞下吏，王继都判重罪，而与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化贞的审讯记录稍微露出两人有可惊之状，但说不测特恩，非法官所敢轻易。有千总督冒者携带登来巡抚陶郎仙千金，招募士兵，金继而兵未募，不敢归，返回冀州僧舍，被巡逻者捕获，供辞牵连同捕年。捕年辽阳人，考中进士，历任南皮、河间知县，升夔州同知，未行，经略廷弼推荐为登来监军佥事。巡逻者拷打杜茂，杜茂说曾客居捕年河间署中3个月，与他谈谋叛，一而携带其二仆前往通李永芳。行编尚书张鹤鸣上报，鹤鸣一向与廷弼有矛盾，想借捕年加重其罪。朝士都知道捕年冤枉，不敢说。等到镇抚司已成狱，移交刑部，王继怀疑，询问朱曹郎。员外郎顾大章说杜茂既与二仆往来3000里，而考讯垂死，终不知二仆姓名，其诬服无疑。捕年虽非间谍，然实同养真族子，留3000里可也。王继亦从之。巡逻者又捕获奸细刘一眼，忠贤怀疑是刘一景兄弟，想立即诛杀一眼与捕年，因一眼株连一景，王继都坚持不可。沈鸿于是弹劾王继庇护廷弼、拖延捕年等狱，为二大罪。皇帝则令王继陈述情状，于是被斥为民，以侍郎杨东明署理部事，判捕年留2000里，御三上三阙。给事中程明书、张鹏云、沈维炳，捕年同年生，为之发愤，摘其他事，联合东明。捕年或长期监禁，病死，而东明于是称病去职。王继既被斥，大学士叶向高、何宗彦、史记协论旧， 都不听。后来阉党罗织善类，王继先卒，乃免。崇祯元年复官，赠少保，因一子，是庄义。杨东明，字启修，虞城人，官给事中，请求定国本，出阁御教，早朝勤政，酌定宋英昌、李如松公罪之平。上河南鸡鸣图，推荐四城中化名前往赈济。掌吏科协助孙丕阳主持大祭，后因弹劾沈思孝，思孝与他互相诋毁，被贬三官，为陕西布政司赵模。李居26年，光宗即位，启用为太常少卿。天启中，累迁刑部右侍郎。季归，遂卒。崇祯初，赠刑部尚书。孙伟，字纯玉，渭南人。万历5年进士。受刑人，升兵科给事中。弹劾中官魏朝及东厂办事官郑如金之罪，郑如金被判下诏狱。二人都是冯保心腹。起初，张居正因为刑部侍郎同安人洪朝选对辽王的罪行从轻发落而怀恨在心。后来劳堪担任福建巡抚，迎合张居正的意思，暗示同安知县金枝搜罗洪朝选的事情，劳堪火速上奏章弹劾他。命令还没下达，就把洪朝选逮捕关进监狱，断绝饮食3天，洪朝选死去，禁止收敛，尸体在狱中腐烂。劳堪不久被召为左副都御史，还没到京城，张居正就去世了。洪朝选的儿子督察院检校洪敬到宫阙下诉冤，劳堪又紧急送信给冯保，削去洪敬的官籍，处以廷杖后遣送回乡。到这时，孙伟揭发了这件事，并涉及劳堪的各种贪婪暴虐行为，劳堪被免官。不久，洪朝选的妻子申诉冤情，邱顺也为他诉讼，洪敬又援引胡甲、王宗宰的案例，请求与劳堪一起处死，于是把劳堪发配充军。在这个时候，厂尉依仗冯保的余威，滥收百姓诉讼。巡抚按察使访查奸邪狡猾之人，经常连累无辜。有关部门断案，往往在罪外加罚。皇帝喜欢用力加，重300多斤，受刑者立即死亡。孙伟都极力陈述这些危害。皇帝下诏力加照旧，其余听从孙伟的建议。因为母亲生病，孙伟不等命令擅自回家，被贬为桃园主簿。过了很久，逐步升迁到太常卿。万历30年，孙伟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保定。朝鲜战事爆发，在天津设置军队，每月饷银6万两，全部摊派给民间。前任巡抚汪英娇亦使军队大力兴修水田，用收入充当军饷。孙伟继续推行这种做法，田地更加开垦，于是免除了加派。连年收成不好，旱灾、蝗灾、大水相继发生，孙伟多方赈济救灾，皇帝也时常拿出内库银两帮助他。他所调陈的荒政大多得到批准。基辅地区的矿石比别的省份多1倍，矿藏已经枯竭，却仍搜刮开凿不停，甚至每年责令百姓赔纳。孙伟多次上书陈述其危害，并列举天津税使马唐的6大罪状，都没有被理会。就地晋升兵部侍郎，被召为右都御史，管理仓场。升任户部尚书，仍然管理仓场。高级官员大多空缺，命令他代理荣政。不久又监管兵部。孙伟说，陛下把重重的3个印信全部交给我，难道真是国家没有人才吗？我所知道的高级官员有吕坤、刘元振、汪英娇，普通官员有邹元彪、孟一迈、赵南星、江世昌、刘九京，台谏官员有王德完、冯从武等人，都是品德高尚、行为端正，足以胜任任用。如果再隔几年，陛下即使享用他们，也得不到了。皇帝不听从。都御史自从温纯离职后，8年没有任命替代者。到万历40年12月，外官考核期限临近，才命令孙伟以兵部尚书的身份掌管左都御史事务。孙伟一向富有当时的声望，正想整顿风纪，但这时朋党势力已经形成，沿路十分横行。恰逢南畿巡按御史金仰桥与提学御史熊廷弼互相攻击，孙伟建议熊廷弼解职听候审查。熊廷弼的党羽官殷震、吴亮嗣等人便连上奏章攻击孙伟。孙伟多次上书请求退休，皇帝都安慰挽留。不久， 吏部按年例将两位御史调出京城，不经过督察院。孙伟认为失职，更加坚决地请求离职，上了十多道奏书。第二年七月在文华门磕头，出城等待命令，到十月才被允许告老还乡。天启改元，启用为南京吏部尚书，改任兵部参赞机务。天启三年被召入朝，任命为刑部尚书。囚犯众多，监狱甚至容纳不下，孙伟请求将靠近京畿的囚犯分到各州县关押。内侍王文静杀人交给司礼监议罪，其余党羽交给法司。孙伟说一个案件不能分在两处审理，请求将王文静一并交给司法官员，皇帝不听从。那年冬天，以吏部尚书再次掌管左都御史事务，多次因年老有病辞职，不被允许。第二年秋天病重，尚书说现在天灾接连出现，民不聊生，内部城社可忧，外部门户未固，法纪败坏，人心瓦解。陛下想要谋求治理安定，不如巩固人心，想要巩固人心，不如任用善良人士。旧辅臣刘一景、县臣邹元彪、尚书周家模、王继、孙慎行、盛以宏、钟宇正等人，侍郎曹于变、辞臣文振梦、科臣侯振阳、台臣江秉谦、四臣满朝健、部臣徐大象，都是老成持重，正直敢言，却隐居草野，实在令人叹息。如果蒙受选拔，一定能够昭明德行，制止邪恶，为陛下收拾人心。尤其希望陛下清心寡欲，以保养圣体，勤奋学习，以增进主德，宽容以广开言路，明断以掌握大权。臣患病危重，报效君主无期，冒死竭尽微臣，以此作为施鉴。于是去世，追赠太子太保。魏忠贤当权，陕西巡抚乔英甲弹劾孙伟一向与李三才、赵南星结党，不应冒领恩恤。皇帝下诏追回诰命，剥夺其阴封。崇祯初年恢复，后来谥号庄毅。钟宇正，字叔廉，义都人，万历八年进士，受任华县知县。刚成年多有惠政，被征召受任理科给事中。尚书说朝讲不应停止，张京不应赦免，没有回复。升任工科左给事中，出京巡视宣府边防事务。哈拉慎老把都各部挟持要求增加事赏27万多，钟宇正建议裁减。与参政王向前用利害关系震慑他们，没人敢行动。兵部左侍郎徐守谦先前巡抚宣府，以受贿闻名，钟宇正弹劾使他离职，又弹劾罢免副总兵张充实等人，并将所有侵吞盗窃军资的人交付法办。回京后任吏科都给事中，弹劾礼部侍郎韩世能、蓟辽总督简达、大理少卿杨嗣之、洪升远不称职，杨嗣之、洪升远被贬谪。当时正值朝觐，请求禁止馈赠，说臣的罪过没有比贪更大的，但如果内臣贪而外臣不响应，外臣贪而内臣不援助，那么还会互相顾忌，不敢放肆。现在内臣以外臣为府库，外臣以内臣为巢穴，互相贿赂，结党为奸，想要试图清政，试运昌泰，是不可能的。皇帝认为他的话对，命令有关部门禁止，并且命令内阁部大臣公事在朝房商议，不得在私底接待宾客。吏部推举孟一迈为应天府丞，蔡石鼎为江西提学，以吕新州、马游龙为副职。皇帝厌恶孟一迈，蔡石鼎曾进言都用了副职。钟宇正率领同僚上言，陛下不用孟一迈、蔡石鼎，朝廷内外认为进言之臣不仅一时被排斥，而且在晋升无门，消失忠直之气，堵塞见证之口，不是国家之福。奏书呈入，违逆圣旨，罚扣俸禄不等。万历二十年正月，与同僚李宪可等人请求皇长子出阁接受预先教育，皇帝发怒，贬谪李宪可的官职。钟宇正因为自己确实是主义者，请求一同被贬谪，最终被斥为平民。闭门读书，士大夫往来其地，大都推辞不见，隐居将近30年。光宗即位，启用为太仆少卿，还未到任，晋升为本四卿。天启二年，吏部将任用他为左副都御史，钟宇正推辞说，冯从吴功担任迁都御史已久，我后入朝却先升职，这是助长竞争。西台是什么地方？ 可以以此封弃居位吗？于是接受迁都御史，而让冯从吾为副都御史。刚入蜀办公，就说方从哲进要议事，丰厚仪功，没有谋略，缺乏决断，好像谄媚，好像欺骗，应免去他的官制，使他违法受过。沈鸿勾结内援，招权纳贿，应迅速决定让他离开。小人们大多不高兴。熊廷弼、王化贞的案子，众人议论纷纷。周宇正说，先前开源铁岭的罪行不明，导致丢失辽阳，辽阳的罪行不明，导致丢失广宁，朝廷的疆土能经得起几次败坏？因此二人都被处死刑。恰逢朱同盟以讲学攻击邹元彪和冯从吾，钟宇正说书院的设立实际是为京师首善劝勉，不应提议禁止，因此弹劾自己请求退休。不久代替冯从吾为左副都御史，随即改任户部右侍郎，管理仓场。第二年春天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按照旧例，太监的冬衣隔年发给一次。这年夏季六月，一千多名太监请求谕之，蜂拥入官署，砸碎工作，殴打署吏，肆意谩骂后离去。大概是记恨钟宇正的人唆使太监发难。钟宇正上书报告，并请求罢免。皇帝下诏让司礼太监杖责贬谪众太监，并谕令钟宇正出来办公。钟宇正更加坚决地请求离职，于是说现在国库空虚，九边壮士日夜和歌请甲，得不到一宝。庆陵公族负重登高，暴露在严风赤日中，得不到工钱。而只有内官有请求，早上到晚上就批准。这些人听到后，谁不心怀愤恨？陈凤直不称，理当罢黜。又三次上书，自行隐退归乡。过了一年，逆党霍维华追论三案，说钟宇正委身于门户，于是被削夺官职。崇祯初年恢复官职，很久以后去世，追赠太子太保。陈道亨，字孟起，新建人，万历十四年进士，受任刑部主事，历任南京吏部郎中。同乡邓以赞、钟贞吉也在南京做官，人称江右三清。遭遇母亲丧事，家被火烧毁，租屋居住。严冬没有帷帐，妻子穿着格布衣裳，与儿子捡拾遗落的柴薪，烧火御寒，有人赠送东西，拒绝不接受。由湖广参政升任山东按察使、右布政使，转任福建左布政使，所到之处不思战役前，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光宗即位，升任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天启二年，妖贼徐鸿儒作乱，陈道亨镇守济宁，扼守各处要害，以保卫漕船。视频后增加俸禄，赐予银币。不久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杨涟等人群起攻击魏忠贤，被谴责。陈道亨愤慨，与九卿一同上言，高皇帝定令内臣只攻洒扫，不得掌兵干预朝政。陛下只是念及魏忠贤的威劳，把大权交给他，任其所为，全朝中见都不采纳。为什么重视宦官，而轻视天下士大夫到如此地步？奏书呈入，不采纳。陈道亨于是接连上书请求离职，皇帝下诏允许乘一车归乡。过了一年去世。陈道亨正直有操守，从参政到尚书不带家眷随行，只有一个老仆烧饭而已。崇祯初年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清香。儿子陈洪绪，字士业，任晋州知州，以文章著名。载曰：光宗、熹宗之际，朝廷多事，又承继神宗颓废之余，政体懈怠松弛，六部不修其职。周家摩、张问达等人勤恳奉公，诗经所称不懈于位，大概差不多。汪英郊主持国际，谨慎出纳，水田之意确凿可见可施行。孙维请求任用善良人士，钟宇正请求禁止馈赠，正确啊，是旧时的良规。